愿君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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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哪里走？
哪里走？
好，接着来看，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学道贵有品格，但是到最后讲说，这个豪杰之士啊，你看这个像憨山大师、藕益大师啊，他们都把修行人当作豪杰之士啊，这个都是江湖豪杰啊。看我们现在那种，哎呦，好痛，好痛，真的是连这个在喊痛，这个好苦，这个好苦，你哪门的豪杰啊？啊，所以啊，你看，出家啊，将相所难为啊，连将相，你看像我们现在每个都是将，你看像吗？这一定是，其实这个真的是，我当然将相不一定要表现那种很威武的样子，而是那种动心人性的那种豪杰。其实这是光只还是用一句话，他是一个出家人而已啊，这是所有修道弟子，出家在家皆当如此。你真的还真的必须要吞得下来，吞得下什么你知道吗？我们一路上对佛法的理解啊，你们到最后会很清楚，吞得下什么？不但吞得下对眼前的一切障碍，还要吞得下承认这个由自己内心所生的妄想分别。像比如说我们吞得下来，就是说我不错，我忍辱把烦恼给吞下来，把别人对我的所有的屈辱，包括所有逆境的考验，我给吞下来。但我在这种吞下来当中，寻求了一个自我肯定，这好不好修？其实这已经很难，但世间人他还找到一个立足点，我是个豪杰，我是个英雄。但修行还要更进一步，连那个我都给吞下来，最难呢。你试看看啊，你能不能想象你的所有努力修行没人知道，任何人都不知道，所以可能修到最后你突然就死了，死到很久人家突然爬山的到一个茅房说，哦，这边有一个骨头，哎，好像穿着出家人的衣服，也都烂了，这是谁啊？怎么修成这样子？你不要守在那个茅房说，哎，我很辛苦呢，立个碑吧，对不对？我那么辛苦，你知道一点啊，你怎么可以说我是盲修瞎练？当然这是开玩笑，但其实人心很难寂寞。我们有时候从很多面很多面在寻求一个自我肯定，那这种自我肯定的管道很多很多方式哦。有的人乃至到深山修行都已经看得住寂寞，但他却有一个强烈的一种自己很顽固的想法，这种顽固当然对外面人是看不到。那顽固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所谓顽固就是那个不能舍的意思啦，那种自我肯定。我把世间看扁了，我好好用功修行，不容易。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离开人群，躲在深山，表示你能放得下。有时候你可能比不足那个就在大众里面被人家看清，遭受种种的辱骂，却能忍辱下来，而且欢喜承受，但为护持佛法，为成就众生，为成就大众，忍辱负重的人，你的放 况下没有他强哦。他虽然在人群中，你虽然在，你是孤芳自赏，是吧？所以这里面修行在哪里？修行在还是从你苦境当中，不是吞下那个苦，是从苦境当中吞下那个自我肯定。所以难啊，动心忍性，这才是真正的藕益大师里面心中的豪杰之士。难啊，老实讲，真的哈、哦，我们如果以我们来讲，我们都像下很勇猛的样子，哎呀，蚯蚓一条啦。我们很清楚，我们自己碰到哪里会怕，碰到哪里会痛，碰到哪里会刮，我们看清楚，哎呀，惭愧惭愧啊！好，这个标准一直这样，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即便我们处在这个时代，整个环境里面不能要求的很多，但你还是多看多看看《高僧传》，真的还是多看《高僧传》，因为你这样的标准才不会降低。你当然你也知道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多东西非我们能强求，因缘也变了，但变的是我们不得已要随顺这个时代，我们可能第一个我们可能更新也不是那么具足，环境也是如此，有时候做得很理想，其实反而就是眼高手低做不到。但如果即便我们现在下手数是放低了，但你的目标还是不能降低啊。所以这个从哪里建立？从高僧传，从高僧传，任何人啊、哦，任何人啊、哦，包括我们也有居士传呐、啊，啊、哦，也有比丘尼传呐、啊，这些都是很适合我们去学习的一个目标。这个你看是这很简单的功夫，但你不觉得我们现在很缺的是这个？所以难得只要知道有一个是有德的会修行的，你看很多人都去，你对不对？你都去，为什么？大家内心有都有这一份渴望。不管他真假，反正人家介绍的再怎么忙再怎么远，到缅甸都去，你看我们这里还不一定来哦，缅甸的要花钱的哦。为什么？人家信得过吗？人家信得过。那这个信得过不管是真还是假，这个时代其实所有的佛弟子大家都还不是祈求那一份修行上的真实感应，这是每个人的想法，是不是？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这种修行当中啊，一定要目标很清楚，而且你怎么去让你自己的修行上有一个真实的作用，乃至我希望大家是有一种那种很笃定的，不是狂妄。什么笃定？就是说你我常讲的就是你用了三四十年，终于从教理实践当中找出一条你非常笃定的，而且经过百般实验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你只要弘法一两年够了，可以去试了。因为那个佛法的传承被你建立起来，如果你把这一套东西留下来够了，很多人会因你得利益。你看似好像弘法一两年够了，因为比起你，我们像蒙古大夫救了很多人，死了很多人，每救一个死一个，每救一个死一个、哦、我们讲说你看我救的病人都从来没有再回诊，因为都死了然后再回诊对，所以我这是一种心情啊，就是说大家不妨为往圣继绝学，虽然这是儒家也这么谈啊，但我们有时候是这种想法，就是说我最近在跟几位法师也一直在谈这个问题，就是说在教理的理解，教理的文思是不是能让我们身心烦恼降伏？可以，如果是真修、哦、甚至有时候光靠文思，只要你善根很深厚，不要什么定就能解脱，那这是就比较特别的啊、哦，或是真的非常善，还是慧根很深的。可是就一般大多数的光只靠思维是很难的。哦、所以《瑜伽师地论》里面讲，就是透过圣解，透过对佛法的理解，他只能降伏某些烦恼，他不能做很大的、很大的、很细微的、很深、很重的这些烦恼，他无法靠 理解思维就能全部，他还要靠学会，还靠学会。所以我们后来就有一种感触，就是说理解啊、哦，可能也不够了，或相对我们在解灯行来讲不平衡，我们的行不够，很多人是解不够。我想其实很多人连第一步解就是问题了，就见没有，实在修的见不清楚，所以那个也很难反应。但很多人是见有了又解行不够，那这时候你会发觉，就是说你即便可以描述出一个很相似很靠近的东西，但毕竟不是你的，不是亲证的。我们证不一定讲正果，但在所有佛法修行的每一步每一步的那体会，其实是要属于亲证，包括佛法的理解以后产生的极大欢喜，这都有点正的味道。由于闻所成慧啊，虽然不是证得很究竟，但那一份产生的圣解决定的智慧也是很难的啊。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从闻、解跟行都有一个很具体的步骤。这时候你会发觉，你在指导别人有一种非常笃定的信心。好，你讲话也会有那种感应，你会讲说你就这样做，我知道你现在处在哪里，你这样做下一步怎么做你放心。你为什么会讲得很笃定？当然有的人是欺狂的，也有可能，但不管欺不欺狂，就看你的福报。但一般来讲，我们至少要对自己是不欺狂，就是说我这条路我曾经亲自走过，那一条路的前后关系我清楚，我不知道其他方法，但如果你信得过，那我告诉你我的方法，这样走我是这样过来，很笃定，这叫做传承，这叫做修行的传承。所以你可以发个愿，这么发个愿，这一生不做其他事，就是要把一个具体方法透过自己的实证给建立起这个修行的传承。就算你建立完你就走了，功德无量，真的。琐琐碎碎，就是只能止痛的不如治本的，是不是？我们现在念佛当然很多，有的人他可以谈出更细的，有的人谈的比较还是都是一样，好像很难具体的落实下来。那我是希望说每一个人第一个解行门要深，否则我看到很多人在修啊，方法努力下去，但很多方法跟佛法是不相应的，这里面要留意，这可能会造成到最后啊、很多就是看似修佛法，但很多隐藏的是自信见，会有这个问题。所以不管是解跟行都要很踏实，百般的琢磨，再琢磨，琢磨再琢磨，那这个过程其实自己受用就很大的了啊。那有一份很踏实的心，所以我从头一直讲到这里啊，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时代里面那么多杂多的佛法当中啊，你试着赶快定个调，定个位，然后你的目标锁定，所有的东西不管修任何行都是倒在一个同样的地方，听所有的法都是倒向这个唯一正见，修所有行皆归去，如果你是修净土，所有都是归向净土，而归向净土是如何归向？归向于啊、即便我现在是持名，我也是归向实相净土。道理我懂，我从不冲突。我虽然不一定很了解，但我不是很真实能了解，但我知道前后因果关系。那正如我所讲的，就是念佛念到最后，它很最大的作用是什么？觉。所以它念佛能以一念佛取代掉你的贪嗔痴。以念佛一念能慢慢督摄你的六根，远离你对眼见色耳闻声的爱所，是不是一念起能眼不随色，马上就收摄了，还是一念求生净土，但切能跟法的真实意相应，这时候从解跟行都融在一块， 一生就这一条路，修到最后有个具体经验，我告诉你，把这个经验给谈出来。现在这时代，这一帖药胜过很多药。啊，我们很需要的是一个可行的。所以我刚才讲说，稍微有一个大家赞叹，你看大家就赶得过去。你不能讲人家迷失或者人家迷信，因为你只能说出一个这个时代每个人其实非常渴望一个能让我修行可以解脱的方法。就是你佛门再多再多，其实到最后大家最核心的那个呼应啊，那个需求你要呼应它，对不对？否则你再多再多，你也会觉得说谈了很多了，我也听很多了，可是我怎么使不上你？这不就是到最后什么都有，可是最后的那种呼应还是没有配合上来，是吧？好，所以这里面讲说，如何这个学道贵有品格有思量啊，这时候你才能知道说，你做一个修行的弟子或弟子，你今生在有限时间里面，你立下怎么样的志愿，你应该怎么去磨练自己，不要别人规划你，自己主动。我现在一个在修行当中啊，我其实也慢慢养，就是说也不是完全不管，但我一直想有一个观念，就是说修行啊要自己自动自发啊，真的用一直叮咛一直在讲啊，这个有点不符合修行的啊。有时候我们有能力，有时会度很多人，但有时候我觉得用这种规定的规划的哈，一管理的，我觉得这个都违反佛法。也就是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借由佛法启发你向于佛法的善法欲，由你自己启发精进，由你自己向于善知识来学习，这个最重要。好，然后你自己愿意怎么样？你自诩为佛门的豪杰之士，你主动的要经过一番寒彻骨，你要主动的要动心忍性，这比较好，自己来。你不要人家，那我要让我变成必须要去虐待你才能让你动心忍性，结果你是动心忍性，可是我已经也快不能动心忍性了啊。因为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我觉得就是说，在我后来看到修行这条路会走得安稳的，都是来自什么？自己一开始认得很清楚的，主动迎上去的，而不是被动挂碍的被在那排斥的。假如这种整个环境一直在建，然后，严官府出高产啊，对吧？很严的官府出很多的贼啊，啊，其实有没有这种道理？有可能，就像很多东西它已经扭曲了，所以早期我们也都有一种习惯的，就是用一个比较严格的管理。但我觉得你不是我们不管你，而是应该是启发他自我觉知。我所以说在道场的基本道风叫自觉自治，自我控制，自我管理。这个道风要是这个道场的道风没有自觉自治，这个道场不行。你就算看起来非常严整，因为这规矩很严格，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道的。不然你把那规矩拿掉，马上就很多人就散掉了，因为他被管习惯了，他丢到一个地方他不会自己管理，那他这个压迫力一旦离开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么自己修行，那很容易变成一个应付式的交代式的给人看的，会产生这种问题啊。而那种缺少那种自觉自我观察的那种能力，其实会有问题。所以我说从这个道理里面，修道人的品格啊，这个思量你要建立起来，由你自己主动从事这样的一个磨练啊，你自己欢喜。所以我们看我们这里大家也不是规定，不是我是规定不是很严，但有的人啊，随个人，你理性啊， 你很诚恳的观察自己。但如果你能力行的话，你自己好好再加强。好，比如说我给你这一段时间，我给你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由你自己好好利用，不要你的每一个步骤是由我给你规划。那当然善知识在当中也要一一知道，但最重要很多东西就是说，我给你逼你几点起来，和你自己欢喜几点起来，味道不同。被逼得很急，几点起来，有的就来不及刷牙的，自己起来的一定会有刷牙，对不对？差很多哦。几年啊，就开始唱歌顾娘，就开始何必呢？我一开始就会觉得，我其实来到这里也不是想虐待你，看你那种被虐待的样子，我有点于心不忍。我不是讲说，有时候在佛学院啊，那个早课才早课，那才十几二十分钟打坐，那只是说，其实那是意思意思的哈。有的人一坐下来，就睡了。我说你好厉害呢。我好羡慕你哦，我都有睡眠障碍，你怎么连这十几分钟都还能马上睡？你练得厉害哦。其实以我的心情，我是很希望你赶快回床铺去睡了。可是现在自从学佛以后，我又很想虐待你，我宁愿你打坐没用，我要看你很勉强那种啊，一直咬，一直怕倒了那种。我很喜欢看到你这个样子，可是我很不喜欢看你睡到会流口水。因为你根本没有惭愧心的，你怎么会那么安稳的睡呢？哎，其实我也不想，可是我你要看你那个挣扎的样子，那个挣扎我也很珍惜，表示你有点道心不好，不敢安心睡啊。但这还好啦，等你慢慢这个熬过以后，你就会专心修啊。我至少这一段先熬过。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这样逼逼逼，那这个就是不得已。你的所有功课都是被人家规划，时间到打板，狗不理沙丘。好，我说我要写那一篇给你们，我就一直都忘了，待会跟我提醒。我有一个自嘲文呢、我要讲到就又忘了，这个最近脑袋不是很好用。你都被逼的，不是你自己欢喜的，你自己主动要精进的。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有的人身体比较差，有的人知识比较重啊，没关系，你可能必须要多学习，但凡是你可以的，主动学习，时间不用定得很早起来，但能力有做得到的人自己好好早起来。为什么？你不用交代，你不用做给我看了，好，你为自己的修行负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不然被逼的时候就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我在讲，就是这种有时候真的用这个用词，其实看似有点江湖味，但我其实也蛮符合这种味道。你有机会去看憨山大师的那个江湖味也很重的、哦。所以江湖味其实就是用词简单、直接、明了，不修饰语词，直接就跟你讲进去、讲出去了。我看看那个，这很符合我们的个性的。这个我们要是当初没有出家，他还是混江湖的。不过我就觉得说，修道人就是这样子直朴啊、哦，那种豪杰之士，你以耳如动心人性，以无负己心，自己当初的决定自己去承担。当初你选择修道，没有人逼你，不要当你自己选择修行的时候，当别人在叮咛你、纠正你的时候，你一直在抗拒，何苦呢？那是你选的，我又没拿枪逼你来，是。有时候我们大哥一直。这个管理到出问题的，就产生不断的抗拒。其实你应该问说，你当初为何来？那这个就是以其被动的被管，主动的去学习调整，哇，那个味道，修行的味道就马上改变。好，我们接着下一个，法门之衰以非已知，而自衰之故啊，有因地不争。今人发心参学，枉不以扶持法门为志，即察其所谓扶持者，不过曰开丛林见半岔啊，斩子五千一万，斋礼杀亲无虚日，世子皆才华名士啊， 闽是封神呐 啊就是皆才华名士美封神呐、啊，坐下戒指，波杖围绕数十匝，剃度徒众还礼事啊，而处如错心呐、啊，还礼事而处如错心呐、啊，就是说很多啊，乃至这个紫寿金鱼乘高车回马，往来山林间络绎不绝而已。这个其实，我希望大家哈，我在这里讲这些东西，我不希望大家拿着这个标准去看外面，因为你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们讲实在的，有时候我们在接受别人对我们的恭敬的时候，也不是我需要的，但环境来。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居士，他先生是很老实的，但对学佛不了解，所以也经常反对他学佛。有一次他带来寺庙，那个寺庙那天刚好法会，带来完以后，我就跟那个居士讲，我说你好愚痴哦，你先生难得有这个姻缘，你怎么带在这个法会很热闹的时候来？因为到法会的时候，经常有人会供养啊，我们出家人真的很轻松哎，那红包一个，你就接。你对一个初学看到一个师傅，你一直赞叹的师傅一直在拿红包，你让他感觉怎么样？你会觉得很怪。我们这里面我们大家都熟知道啊，就是供养，但对一个不知道的，你还难得有机会他愿意跟你到寺庙，你不要找这个时候，你会坏他的善根。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你跟我讲再怎么样，我拨个时间找一个比较空档，我可以跟他多谈，等他了解佛法的真实状况，了解这些师父的时候，他就不会疑惑。你带了一个我是很忙的时候，我没跟他讲话啊，都是大家应付来应付去，这些你不认识，失去他很难得的这个机会吗？说你怎么光认为说渡人只是那种感性，你怎么不理性思考什么时机才对你先生有帮助？但他看到我在哪的时候，当然他会认为怎么样，我不知道了啊，不过他的确有疑惑，就是这些因缘就停了。我说何苦呢？好，那所以我刚才有时候我们在看人，我们当初没这种想法，外面人看不到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些东西，我不希望大家拿着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那最后你要知道，有些人他就有这种福德。我之前没讲过，有些出家人他是素食修来的，他就是富贵命了。这不是他接受，因为他修来的，他就有会很多的人，很多的人要拥护他、供养他，这是他修来的。有的人只有修福，有的人修慧，有的人修很多不同类、不同感应。不要从我们眼前看，哎呀，他贪图名闻利养，说不定他要的可以更多，他可能不要而已。所以我不希望说我们了解一些东西，拿去轻易去衡量别人，这个会造成罪过失的啊。我们其实谈这个是谈自己，好，那外面也许有这种问题，我看看心里有数，我不多谈，因为这里面到最后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学佛以后慢慢会有一种观念，过失的人也有他功德，有功德的也有过失，讲不清楚，所以才叫你观德莫观失。你无法找到一个完全清净的人，甚至他亲近你也不知道，因为他有他的世间因缘。所以与其去计较外在的是非，不如往自己内在要求。这一点我要先讲啊，免得越弄越我们到最后只有参道场，参到最后没有参到佛法，只有参到是非啊，这个不应该有。因为从实际状况里面，每个人修行内在的心地怎么想，我们其实很难去衡量的。所以我们谈这个最主要是建立我们的修行品格的啊。不过他这里讲是有笼统现象，你就了解。 那这个现象是在我们有时候在自己谈的时候，我们也很清楚，的确很多人模糊到这里，为了弘扬他这一宗这一派的这种心声，就好像说我们在弘扬佛教，到底是把佛法弘扬出来，还是弘扬你的佛教？你的佛教是你执着的，弘扬佛法没有佛不我。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能不能推广，我们要让佛法兴盛，结果最后主动力在哪里？扩充自己的势力。我其实在想说，我们人难免有执着，那你要防护啊，未生恶令不生啊。所以有时候我想说，与其这样，我把自己放开，我不要有自己的事业，你们哪个道场需要我帮忙的我去，去完了就结束，我也没什么好生根的啊，你也不用好挂碍我，那不是两相宜吗？有机会弘法，没机会随你。第一个，你就没有什么好执，当然有的人到最后要执还是可以执的，不过相对来讲比较没有什么好大的执着。所以我们发觉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头我们就跟大家提醒，就是说你一定要把你的修行最核心的东西建立起来，否则你这个核心的东西标准不确定出来，你就无从去检定你的维系发心是不是有错。这个就是在正见处，那这个正见处有时候搞不清楚啊，有时候你会有，有时候会没有。好，所以我们其实后头就讲这些，后面还有一个讲无常的，还非常有意思。我们刚好也讲完了无常经，大家有机会也听听。对呀，你如果发现你很难断除爱着，那就观无常。反正你所有努力到最后会归空的，你就用这个方式让你发觉，就是说以无常想，以清净的无常想。让你从事于种种的修行弘化事业，让你不容易生阻。为什么？无常想会帮你拔，因为你再怎么执都没用，完了死了就没有。所以那个很深刻的无常，所以菩萨道声闻法如此，菩萨道也该如此。你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没有执着哦，是吗？你用无常想对看看，你会不会怕？那就是执，就是执，不是你一定有执，有执不执不用怕死，你一定怕得失，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透过很多东西来检证，来让甚至防护你这份贪着之心，就无常。所以菩萨道比菩萨道才不会白跑。你经常意念这个的时候，你才不会在修行当中一直有一种模糊的观念，想好像是弘法。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你其实你有善心，而且甚至有时候很强的善心，问题这个善心竟然基本的坐标是在我执，那个原点是在我执，以衍生出来的弘法利生，而这个所有弘法利生都是顺着我执在走。所以你发觉刚开始你尤其初学的发心很强啊，怎么样，那结果也慢慢如其所愿，因为他努力为了要弘法利生，然后学到最后能力可以了，结果到最后竟然发觉越来越不自在。你知道为什么那个不自在？你应该如果你观念很清楚，你就会警觉，我好像照你讲修行的路走得越广，我应该是越自在，我怎么越来越不自在？一定是的吧？好，一定是的。好，除非你是幽教、幽佛法，那是另外一个。好，不过其实真正修行到最后，那个幽也不苦恼了，因为真正修行弘扬佛法，本身必须是一个佛法的实践者。所以他还能去忧，他只是不舍慈悲，不舍精进，但他不在这里取得失， 他必须也是，当然讲是理论，是理严格的是这样，过程的确会有这种心情，但一个如法修行的人应该也会应该慢慢那种很愤恨很不平啊，这个我们都有心情过。那这个心情我们每次起来看到有人伤害佛教，看到很多我们都会有时候很睡不着觉，但我们其实也同时就提醒自己，我不得自在，我这份好心虽然也是顺着善法，但毕竟不得解脱。我也马上知道，有的这一份不忍圣教衰的心情很重，但其实也必须要，即使不忍圣教衰，佛法应该在你内心也要是能心能活用的，能存在的，而不是光只是感性的不忍圣教衰，而自己却不愿意依教奉行。那如果要依教奉行，你就必须从缘起的角度看佛法的兴衰。对，你该做你的，但你不能在这里有太强大的得失，到最后你会成为一个护教的鬼神哦，护教鬼神。为什么？你没有解脱、哦。这个都要很留意。所以我们现在一定要在这种观念上，很多东西都必须要站稳，你这样才能去抉择你的信念啊。所以说法门之衰，会一日而自衰矣之故，会一日啊而自衰之故，是因为因地不真，看不清楚，所以还是见的问题。好，今人发心参学啊，没有一个不想说扶持法门为志，就是我的宗派，我的宗派。那这个我的宗派，我们经常有时候我们讲说我的宗派，请问你弄一些，你的宗派为什么要扶持？我反过来，你为什么觉得扶持你的宗派很好？你为什么要扶持？你为什么要弘扬天台？你为什么要弘扬净土？你为什么要弘扬华严？你不要只弘扬你的宗，你应该弘他的教法。那你要弘，你要真懂，你要能修。你因为你知道这个法很殊胜，我在乎的这个法不流传，众生不得利益。很多众生可以因他得利益。我为了不忍圣教衰，我弘，而不是我的天台宗要广。所以很多人一直在推广天推广他的宗门，可是问题，走到很多主题地方，发觉门庭若市，但问题法门没有了。你可以讲说我是某某宗的主题，可是我去参访的时候发觉那个宗所代表的主修行法早就没了。你要弘这个，把那个要领拿出，让众生可以受用，这才是你弘这个宗。你是希望把这个法门弘扬出来，令众生得利益。你不是在弘你的家、你的事业、你的范围，不是。所以你到最后变成一直在门面上用意，然后一直在传法脉。问题法在哪里？你能不能传出一个所以然？你是不是很清楚你这个脉里面的这个法在哪里？我们要人脉有，法脉其实没有。那个法的传承，那个经验早就断掉了，留下来只是人脉而已。有办法，你应该你很熟，把那份修行要，你也不用立宗立派。比如说我刚才不讲嘛，你用了四五十年，把一种方法弄出来，让大家可以修行。然后你把这个方法传给你的弟子，好好教会他，而你就会很清楚啊，你就会教说不行，师父我学会了，你还不行，因为我知道行不行，我就教你一个就好了，我帮你教会了，我就教几个，那从此传灯，不要是名片的灯，是真的一盏会亮的会燃烧的灯。你应该用名片的灯，那是放在黑暗里面还是暗的，那只是名片你看不到，那你就用硬的。 重点就有一种传灯的想法。我当然这也是狂妄，我们也没什么灯，但我感觉到佛法的传承是这样的实在，就是我真的把它点亮，那也鼓励他去点亮他人，是真实灯，是不是？这才是弘扬佛法，对不对？护心主题，你就是要护心主题，也是这个法。结果你现在这种本最重要的核心本质不留意，光只在外头绕，其实有多大意义没有？看不到实质的要领了，那种整个法的传承早就中断了。所以我宁愿不要有名，我也要把这个法传出去。到最后是谁传你的？我师父说不能说他的名字。你是哪一脉的？无脉。嗯，没有脉，嘿嘿，只有我们都是佛陀那一脉，嗯，就好了。因为从你的依经教所得的方法，的确传出去，何须在世间留个名？那有时候要留名，倒也不是要留名，是让那一个大家能向着他学一个法出来，也不过是为此而来。否则的话，你何必去在一个环境里面去扬名立万？意义不大，是不是？所以真正的这个法应该出来。否则的话，你看啊，开丛林建半刹，斩就积蓄啊，斩指五千一万啊，因为你必须要自己经营嘛。好，那斋离杀青无虚日啊，哦，开始做，这叫著作了。著作等身斋离啊，就是因为你要写书啊，很多梨木啊都被砍了，因为梨木要刻板了、啊。以前梨木啊，梨木要刻板了啊，杀青是定稿，那一定稿就摘梨了，那个梨就哎呦，又有人写一本了，完了，我不知道哪几颗要被拿去砍。所以很多人现在，因为尤其现在网络哦，动不动那个出书很快啊，我就跟有时候跟他讲，你要出这本书啊、哦，最好你出书的这个价值要到大过那一棵树，或者的话千万不要出书，因为有爱环保，你不要一直出没人看或是没用的书，好，不要一直写，你一直希望说我出这一本，出这一本，出这一本，哎呦，现在很多就这种气来，我有时候呢不好意思，就是说，不是有的可以，可是我们有时候也比较闭塞了，我们。人家要我们还不一定给了，我当这里面是一个比较谨慎因果，我们也不好意思。那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就是说，也不问人要不要就一直寄。你看我们的书很多都是那种没有说要就来的，啊，我们也不会看，要去把它回收又不好意思，为什么里面有经典？可是你也没有问看看我们有没有。你是好意，可是你这样让怎么让他轻慢三宝法宝？以前没有收到很高兴，现在是多到你不要没有经过同意就把你的东西寄来。有时候佛弟子很热忱啊，啊，也有时候也真的发挥作用。可是这里面也经常产生了一种错误啊，就是说我可以流通，你需要谨慎。好、哦，有一个地方。在流通经典，我们去跟他要，他说你们为什么要？问来问去，好，那我们去给你。嗯，表示什么？谨慎。好，比如说我们要上列论，那要些书啊，那都一大本一大本啊，他们就问，他说我们要上课，啊，他们就寄过来。他说一般人也不随便给，因为有的人高兴一请又不看，哎。又有好几棵树要牺牲的，那、啊、你拿来又不看，你应该好珍惜法宝。我觉得他们这样的作为很好。现在不是，情就有哦，情就有，那也是你请责任在你。有的不是自己一直乱发，完了树一直积到最后也没再看了。像我的桌上现在有些东西，我也不知道我的书架一直，因为大家知道就寄来，寄来，寄来。我也不会看了、啊，那我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还好实际说有在回收这些。你说拿经典去回收起来是很不好，但你说那不然怎么办？ 那倒倒也把它烧一烧，然后挥一洒，挥一洒在亲近河流，我想台湾河流早就没了。像类似这种事情都很不该啊。好，你斋离杀亲，一直在自著作等身，你的世子皆才华名士啊，美风神哦，都是非常才华洋溢的。你很自诩的啊，我的弟子里面有这么样的人才啊。那坐下戒指啊，因为一直在传戒啊，啊，波障围绕数十匝，这也是我戒指，那也是我戒指，好不好？好啊，这有没有坏啊？但问题对你呢？我是说你，你有没有执着？啊，你有没有执着？我这段光只在门面上一直在开辟，一直在开辟，其实意义真的是不大。有时候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其实内心里面，因为我们又不是初学，我们也大概知道，我们也看到很多在修行当中非常具足好心的人，在这些门面当中去牺牲了他的道业。为什么？真正的内心佛法的东西并没有执着。我们很多门面排出来是准备应付外面的人，忙这些，演练再演练。所以我不好意思，我受戒的时候，他们受戒完写心得，我说受戒的时候不要请摄影机一直摄影，我说我们又不是在表演，我说我每次忏悔该要哭的时候，他一大灯光，我就眼泪又吸回去了。当然我是没这么想啦，没这么想，可是我想说不要一直演练，不要一直摄影，我难得才受戒30天，一直在做这种摄影动作，干扰修行啊，都被这些门面给最本质的东西给蒙掉。所以我们在佛门当中很多都在做这些门面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就是 有时候出家在家弟子大家也都耗这个门面啊，有的要这个门面，有的要那个门面啊，结果互相干扰，因为啊市场需要嘛，我们就往这边走，就到最后实质意义都没有。所以我们这里学佛的整个本质一定要定掉啊，或者我们自己啊碰到你自己的时候，你又需要是门面，你又是往这边在门面上去应付，这才是无意义啊。剃度徒众啊，还理事而主啊，哇，这到处都是，甚至我们也有那个什么布衣啊，明明没有徒，他说这样血不够了，哎，你能不能暂时替代他们的剃度？哦，当然不会有人找我了，不过就是有人在，因为怕那个后面那个种类不够，竹环不及什么
备宰
啊，竹环不及备宰，没有加上，因为我没什么竹，所以这样很难看呐、啊。那竟然找说，哇，你又来贴这个，我说你，有的人在谈着，我说你在忙什么啊？好，你为什么会得找这些人来补这个东西？然后要哎，你挂个名当那个智商委员会的什么长哎副会，我不知道怎么长，我不知道。有时候没有要我们去做这个长啊，就是你是智商委员会的委员，我说我都没去呢，没关系啦，你就挂个你的名。我说有必要吗？我从来不知道这个意义在哪里。你看这种虚狂的东西到处。那错叫出就是而处而如错心啊，好多乃至紫寿金与金，紫寿金也是在这个在唐朝里面它是属于三品以上的官，三品以上的官乘高车回马往来林间，就是达官显贵往往往往，我们就在接引，你看要不要接引？要啊，你们能不接引吗？可是如果多了以后，我们整天就在接引而已了，变成大行 waiter。 我那我干脆还没出教就去学啊礼仪啊，对，像空中小姐、空中少爷，我先学这个。我干嘛用这些东西？该有的庄重都没有。所以我就讲说，之前有一次在中部有一次大法会，其实他当初是为了赈灾用的， 送的法会三天没送完一部，你知道为什么？很多达官显贵来捻香，一捻香就停，请他开示。一开示，大家就反正就是间隔、间隔、间隔、间隔，我都不晓得到底是重佛法，以佛法为重，还是以世间法为重。对，你募到很多的钱，但当初最重要的意义已经失去了。比如说这种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了、啊，我知道有时候你看是很场面的啊，其实旁边人看得很伤心。那时候有一个道场，他们一群比丘去看了很伤心，中间就撤走了。那主持事的那些人你要负责啊，你为什么一定要他们来？我们就暂停，这又不是威权，要是过去没话说啊，因为你不这么做，我会招惹一些阻碍力量。现在是这么民主时代，你一直在巴结这些人干什么？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最终的往返之间，你一有名啊，这些达官显贵。不过我话又说回来，我们不要又起前面我们讲，我们不是要去拒绝达官显贵，因为我们是平等对待。平等对待不是说，你我很酷，你也很酷，我都平等对待，不是，那是你傲慢。是一切众生皆慈悲，色受皆应，懂吗？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